弟兄姐妹平安。是的，诗歌取自箴言书25章，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像金苹果在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宜，滋润人心，美好无比。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却是一生中不断的操练跟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的经文再次给我们美好的提醒。曾经有人做出这样的统计，一个人每个星期平均所讲的话呢，若把它编定起来呢，可以成为大概一本500多页那么厚的一本书。如果以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呢，那么他的一生大概所讲的话总合起来可以成为一所里面大概有150万册，每册3000页的图书馆。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可见人所讲的话实在很多。试问我们一辈子所留下来的所谓的这个图书馆，我们书中的内容有多少是值得被主来夸奖的，是讨主喜悦的呢？又有多少是属于批评的话、轻浮的话、不造就人的话、闲话、污秽的话、怨恨的话，甚至是恶毒的话呢？主耶稣曾在马太福音12章不见了两页。好，不要紧。主耶稣曾在马太福音12章26节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轰出来。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轰出来。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情。试问将来在图书馆要现成在主台前，内容受主来批阅的时候呢，试问我们的心将有如何的感受呢？雅各书曾多次提到说话还有舌头的主题，可算是本圣经中提到最多舌头最多的代表作。箴言4章23节也告诉我们说，提醒我们说，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这让我们想起来说，我们人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手所做的，脚所行的，心所想的，耳所听的，嘴所讲的，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也说，你们既然是邪恶的，怎能说出良善的话呢？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这一句话是太直接了，也是一针见血。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反省并且要提醒的，要看清楚舌头的污秽。为什么单是这么小的舌头，却不能够控制而且胜过他呢？求主帮助我们开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有悟性去明白上帝的真理。我们知道信仰的实践必须管制我们自己的舌头，因为言语乃是内在生命的表彰。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的来思想有话好说，因为这是我们一生应当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雅各书3章1至12节，所以盼望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会陆续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主你自己的教导，好让我们活出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生命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从第三章的第1节到第5节，我们来看这个不驯服的舌头。雅各当时的听众，我们想必定是很多爱说话的人。这群人不但爱说话，还喜欢教导人，做人家的教师。雅各并非不愿意有教导恩师的人在他们的当中，这是他只是提出说，凡做教导的在言语上要特别小心，因为将来要面对的审判也会比其他人更加的重。所以雅各也不是在恐吓做教师的，其实雅各要指出的乃是有很多都爱做教师的人，这是因为罪人的本性里面呢，都喜欢说教，喜欢去教导别人，喜欢去讲别人，喜欢在人的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显示自己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好为人师。然而呢， 圣经告诉我们，这要谨慎，因为我们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都要审判。当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有讲话的机会。圣经上说，若是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错，他就是怎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全人。意思就是说，在属灵的经历上呢，他是一个成熟的人，因为他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为什么在舌头上没有过失的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灵命成熟的人，灵命成熟的人他具有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本性就是爱讲话，但是只有灵命成熟的人他才有能力控制自己。有哪一些话可以讲，有哪一些话不可以讲。不少人常常讲错话伤了别人，可能他们虽然知道，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去管制自己的舌头不说。另外一种呢，就是灵命成熟的人他就有方向。这里所说的勒住呢，这个一词呢是从带领这个字眼来的，因此他这里说勒住全身，也就是说带领全人的意思。也只有灵命成熟知道方向的人，他才能够领导自己的全身朝向目标前往。所以灵命肤浅幼稚的人，他常常会被舌头自己的舌头牵着走。所以雅各在这里发出了一个这样的警告，主要是让当时候的弟兄姐妹不要随意发言，但却不是鼓励他们因为怕出问题或者该做的事而不做而不敢讲话。他的重点乃是要小心讲话，要讲的有智慧，而且愿意照所讲的去实行。所以雅各继续，当我们看经文继续下来的时候呢，他继续用这个脚环还有这个铎为例子，指出舌头的地位还有重要性。所以我们知道说马的脚环是用来控制马，让它能够受指令，而船的舵呢是用来支配船只的方向嘛，大家都知道。所以两者比起来呢，就是脚环比对马，那个舵就比对船，也就是说很小的和很大的一个的比较，但是很小的却可以支配较大的，只要用的合意。所以马和舵都会发出巨大的效益，所以细小的舌头在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可以调配人。雅各运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说明船虽然被大风吹闭，掌舵的只需要用这个小小的舵，就能够把船整个转动起来，随着风浪而航行。舌头在人身上也可以同样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落在种种不如意的环境的打击之下，仍然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那是难能可贵的。圣经中就有一个例子，就是约伯，他就是这样的人。当他遭受人生极大的苦难的时候，当他遭受在患难的时候，圣经说他怎么样？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苦读，他反而怎么样？不以口犯罪。所以雅各在这里仍然做出类同的结论。所以在第五节上半节他说，照样，照样舌头虽然是小的肢体，却说夸大的话。因此我们的确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谨慎自己的言语，不能因为冒失开口而伤害人，甚至得罪神，还羞辱神的名。所以但愿我们接受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如在箴言，10:19说，怎么 PowerPoint 全部都不会出不要紧。箴言10:19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舌头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而且在雅各书1:19-20也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么在第 五节的下半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却让我们看见说继续的教导我们说有没有了？等一下哈。和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不洁净的舌头，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不洁净的舌头的时候呢，让我们立刻想起以赛亚书的一句话是吗？就是嘴唇不洁这句话。所以先知以赛亚呢，现在讲不出来了呀。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第五节呢，却告诉我们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哀叹有三个原因。首先呢，他见到自己的不洁；第二呢，他见到自己身处在社会也是不洁的；最后呢，他看到圣洁的上帝。如果没有看见圣洁的上帝的话呢，人就不会看到自己的不洁，人就不会向那位全能圣洁的神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对自己、对社会甚至对上帝应有的一个的警惕。只可惜今天仍然还有许多狂傲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舌头是如何的污秽。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1节教导人说，进到口里的不能使人污秽，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这一句话就很不服气。今天我们很多人听到这句话是不是也会很不服气呢？这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反应跟以赛亚的反应却是何等的不一样，何等的不同。人若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舌头的污秽的话呢，便直接影响人对上帝的敬拜。上帝是圣洁的，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还有耶稣他的施恩拯救，恐怕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我们都要灭亡了，就好像以赛亚所说的。接下来雅各用火为例子，指出舌头不洁所带来的破坏性。他说，星星之火可以燎燃燎原的事实是多么可怕还有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当火烧起来的时候，整个森林的状况是非常可怕的，好像去年在澳大利亚的整个情景都是一样。所以雅各记者在这个第六节就明说，舌头就是火，是一个不义的世界，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我们不难看到雅各是为了清楚说明舌头不洁的祸患而使用了这个更严重的方式来表达。舌头不洁的根源是指向地狱，那么地狱的意思就是死亡，是咒诅的。人所说的话若从地狱出来，那么就是很恐怖和可怕的，不但污秽人，更会污秽自己。所以雅各在这个比方使我们回想他在之前一章十五节所说的，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了就产生了死亡的功课。所以我们看见说，人的舌头不洁也能够反映出人的软弱。所以在第七第八节却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意识在当中，人能够指腹万物，却不能够叫自己的舌头来服从自己。难怪今天有很多人都认同这样的一句话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这里所提的制服一词可以解释为统治，也有这个训话还有教导的意思。所以雅各在第八节说，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乃是他怎么样充满了，乃是他充满了致命的毒素。这一词这里所提到的致命，就好像是让我们想象说，好像是一幅画，一幅毒蛇张开它的口的一幅的图画，显出有毒的舌头来要伤害人。就好像他所说的是喋喋不休的恶物。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直腹舌头呢？直腹舌头呢，最大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生活中没有常常持续更新，也没有常常很久练习上帝的话语。就好像希伯来书五章所说的，我们不应该留在吃奶的阶段，仍然应该吃干粮，应该成长。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嘴巴是给人用来说话，但是上帝没有叫我们张开嘴巴 就好像这个里所说的，就好像毒蛇一样去咬人，去放毒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再次的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有一篇短文将舌头的杀伤力描述的十分的贴切，他说，一句粗心的话启发争端，一句残忍的话败坏名声，一句苦毒的话注射仇恨，一句野蛮的话伤人入骨。虽然如此，但是若我们加以利用的话呢，我们舌头仍然可以做出美好的贡献。他说，一句仁慈恩慈的话使区区变为平淡，一句喜乐的话让黑暗变为光明。然后他也说，一句贺仪的话化紧张为轻松，那么一句爱心的话使创伤得痊愈。然而除了依靠圣灵帮助之外，我想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去抗拒舌头的威力。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造就人。第三呢，我们来看这个不协调的舌头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知道说世上每天都有很多不协调的事情发生，最恐怖最不协调的事情，无论是在发生在家庭，或者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学校，甚至是在教会等等的地方，很多人很多事情都是由舌头而引起的。我想爱说谎的人一定很聪明，因为他所说的话必然会很协调，不是吗？倘若你问他说吃了饭没有，他若真的没有吃，他说吃了的话呢，那么他接下来他要想说，他要解释他在哪里吃，他吃了什么等等的问题。但是耶稣很清楚教导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就是出于魔鬼的。所以雅各在这段经文的教导里面，他是要把生命还有生活达成一致，言行举止要融合成为一体。所以犹太人每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常常都会加上说愿耶和华祝福。他们如此说乃是表达他们认识上帝的属性，他们对上帝的一种的尊敬。而我们呢，颂赞和咒诅是从一张嘴出来的，这是这经文所提到说，颂赞和咒诅是从一张嘴出来的，对我们来说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的习惯了呢？是否无法改变的一种事实了呢？所以雅各在第十节说，这是不应该的。就如无花果树不能够结出橄榄树来，葡萄树也无法结出无花果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简单的一个的比方，雅各所说的并不是外表的事情，他所说的乃是生命的一个根底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些话说说无所谓的啦，讲讲而已吗？啊，特别是在大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用的某一些字眼代替了粗言物语的话呢，或许在我们心中所想的呢，当说出来的时候呢，我想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说，我们不能够控制它，反而是被它所控制了。其实舌头之所以能够在败坏里面，因为是源头出了问题，源头被污染了，一切都不对了。所以雅各在这里举次的例子呢，乃是劝勉基督徒要注意源头的问题，乃是指出舌头经常做出一些彼此相反的极端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以从第九节跟第十节呢，可以看见说两极表现是不应当有的。所以雅各在这里举例说，从当时候的信徒的口中呢，一方面发出对上帝的赞美，那么另一方面呢又咒诅弟兄。所以这第一种的行为是他们以上帝为主，他们赞美上帝，以上帝为他们的天父。但是呢，第二种行为呢，他们却敌视这一些同样的弟兄姐妹，仍然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人。他说其实这两者都与上帝有属性的，跟上帝的属性是有关的，但是呢却是互相的矛盾，因为彼此不协调的行为，一时这样一时那样。他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应当有的。他说一个属上帝的人，他的言行必须表现出他是具有属灵生命的人， 这也回到雅各在本书所提到的重点的主题，他是说真实的信仰必须符合配合我们的行为，而且是一致的，而是不是互相矛盾的。就有一个女孩跑到爸爸那里去，她紧紧地抱着爸爸的脖子，然后她回头向她的弟弟伸出了她的舌头，然后扮个鬼脸。她母亲看见了，就对她说，妹妹，你若不收回你的舌头，就放开你抱着爸爸的手，你不能够一面爱爸爸，又恨你的，你又恨他的儿子。大家明白吗？其实这个情景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用言语待人的一种的写照呢？而十一十二节呢，却让我们看见两极表现是不可能有的。雅各继续举了两个例子，就是水源还有果树的对比的比方，他们都说明了一件的事实：从同一个源头生的，却放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雅各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2章33到35节教导门徒说，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种坏树就结坏果子，凭着果子就能够认出树来。毒蛇所生的，你们既然是邪恶的，怎么能说出良善的话呢？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所说的，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他邪恶的心发出邪恶。人不能够长久将内在生命的本质隐藏起来，他们所讲的话终必将他们出卖。当然，一个满口甜言蜜语经常讲好话的人不一定心地善良，但反过来说，一个满口埋怨恶毒怨恨误会的人，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心必定是邪恶的，因为他的嘴巴所说出来的正与他的内心是相称的。中国人在医术上，我们都知道，你去看中医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望闻问切，当然是有他的道理。中医在断诊前要看看病人怎么样，他的舌头对不对，把把脉。那么看舌头是很重要的，从舌头的颜色，他舌苔的厚度，可以看出病人的血气的盈亏，那体质的寒热等等的异状症状。那么从另外一方面呢，从我们的舌头所出的话，也可以反映出我们内在属灵的状态、属灵的深浅，还有生命的寒热等等。所以有人说的好，他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若是这样的话呢，舌头就是灵魂的大门。所以雅各知道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因此他在针对人的舌头之外呢，他强调的是更重要的是人心灵的毛病。所以要使舌头蒙上帝的悦纳，我们要让我们天上的大医生经常来查看我们的舌头。所以诗人在诗篇19篇12到14节也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求你赦免我隐而为现的过失，求你拦阻你的仆人，求你拦阻你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许他辖制我，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舌头，这个所谓的罪恶的世界，而变成了天父的世界。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说话的一些的准则，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的彼此的一个的提醒。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根据的话不要说。我们若要批评别人、恶意论断别人的时候，必须要先问几个问题：这话是真的吗？有客观的事实证明吗？还是因为个人的恩怨，或者是听某人说而已？第二，这话有爱心吗？是在背后说的，还是让对方有机会解释呢？第三，这话荣耀神吗？说了出来能够使别人建立吗？耶稣的心会因此而得到满足吗？那么第二可以让我们继续思想的，就是我们多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4章29节说，一句坏话也不可以出口，却要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第三呢，我们多说赞悦人的话，更不要讲淫秽的妄、愚妄的话，或 或下流的笑话，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却要说感谢的话。这里说感谢的话是彼此相处的时候所彼此的啊，对对方所表示的，因此包含着赞誉的意思。我们应当多注意他可以赞誉的地方，而不是硬要站在他身上挑出毛病来批评他。那么第四呢，说话要带着和气。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话要常常柔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应当怎么样回答个人。我想都是值得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是我们一生中不断的操练。我想今天有话好说，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到，但是我想是我们一生中不断的追求和成长。最后我们用美国前美国国会牧师马尔寿牧师的一则的祷文作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结束。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段的祷文，成为我们今天的回应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二七。主啊，当我求毛求刺恶意论断人的时候，求你勒住我的舌头，不让我为求一己的满足做出刺人伤人的话。求你保守我不刺恶言，亦不为求名者保身而保持缄默。求你使我的批评充满着仁爱宽容，更是具有建设性，使我里面的生命更加甜美，待人和蔼可亲，说话谦恭有礼，行事满有仁爱。求你赐我体恤人的温情，帮助别人在软弱中得着你的力量，在挣扎中得着你的平安，在愁苦中得着你的喜乐，在憎恨中得着你的慈爱，在失败中得着你的怜悯。奉主得胜的名祷告，阿门。